弟兄姐妹平安，在新年的期间，还是向弟兄姐妹拜个年啊，祝愿弟兄姐妹在这个虎年真的如虎一样那么的活跃啊。当然，在这一方面呢，很多人以为开玩笑的牧师，现在疫情底下，个个都是苦不堪言，哪里说虎好像老虎一样。无论如何，你怎么想，你就是那一样的人。如果你用这个消极的那个方法去面对挑战，你就会很消极。如果你是充满信心，而且靠着主的话，我告诉你，尽管是有心而不苦。刚才我跟林牧师都是这样说，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在疫情的期间，的确是人家以为牧师你就好了，你现在都不需要那么忙，开玩笑了，可以这样说，比以前更忙，因为几乎好像弟兄姐妹都忘记了，牧师需要睡觉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开会啊，开到半夜也没问题，反正不在教会，都在网上而已，但是感谢神，我跟林牧师都是一样，尽管是很多的辛劳。但是却是心而不苦，这个是神的恩典，也盼望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一些来祷告，让我们一块儿一同的来经历这一个特殊的这个时刻。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动态的信仰。你看这个题目就好像就跟老虎一样，动态的意思英文就是 dynamic。就是充满动力的，充满活力的这一种的信仰。刚才已经把这个圣经读完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希望呢不是单单听，盼望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究竟在这一段话神要我们说什么，向我们说什么。那这一段话呢，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开始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是主耶稣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去，是不是？而且在山上出现一幕是叫这三个门徒是永世难忘的一个情景，就是能够看到耶稣改变他的容貌。不但如此哦，还有他们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些前辈们，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都能够看见他们的风采，听见他们跟耶稣的谈话。哇，这个是可以说这个世界这个历史以来只有这三个从时间看见这些的人，他们不是在线上，他们是在现场，他们是实体的聚会所以呢，你就发现实体的聚会多好啊，弟兄姐妹。我刚才问过，哇，原来你们教会快要实体了。我们呢，对不起，我们大概有机会，有可能，或许很多这一件的事情，就是4月份才能够恢复。所以，巴望弟兄姐妹，当教会有实体的时候，你不要错过把这个教会那个场地坐满，还有就是逼着牧师要加这个位置，那才好。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些的门徒在现场看到、听到的。使他们永世难忘。但是你都知道，你在山上是一件事，下了山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教会偶尔都每年肯定有一次几乎不止一次了，有两次，就是呢离开正常的生活工作的离开工作岗位学生的读书的离开这个学习这个岗位，就去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是从香港来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山上香港那个剑道神学院就是在这个常州我们就去到那个山上这个他们其中一个营地。哇，在山上多好，有时候是3天4天这有时候好像一个星期也有就是在山上呢，就是过一个集体的生活。 在那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网络没有，所以呢什么都没有，没有搅扰，每天就是唱诗赞美，唱诗赞美，听到赞诗就是这样听分享。哇，所以在山上呢，那个生活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愿意，非常的高兴。而且很多时候在这样的情景底下，人的心就被主抓住了，就甚至愿意就是在神面前立志要终身侍奉神啊，甚至是终身全时间的来侍奉神，甚至是愿意献身做传道啊。我刚才我信耶稣是1980年1983年就去过这一次的叫我就是终身难忘的一个我们叫特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卖掉了，卖身了，卖了给耶稣了等到1996年呢才兑现13年之长那么长的时间真的就好像说了一套做了是另外一套，只等到96年没办法，只能够兑现。不再说在山上多好，没有工作的烦扰，没有这些各方各面的烦恼，但是很多次几乎是没有一次例外，这个 honeymoon 的那感觉下山不太长时间就很快就陆陆续续的打回原形所以我告诉你，在山上的确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永就是这个真正的生活嘛乃是下到山才知道那个究竟我们的这个信仰有多深。所以很多时候呢，下山才是最真的，下山才是看到自己的真正的自己。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下山的这一段下山这一段呢我们呢都知道当中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一看一下山的时候就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众人来了那这里其实这个记载就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所以呢这要把这三个这个不同的那个记载拼在一起，你就看出那个全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路加福音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你就知道有连贯性了，山上完了就下山，就有许多人来迎接他们。那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这个门徒不是所有的门徒，只是那三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从山上来就到众人那里那这一班的众人里面，我就给他一个名字，就是当中原来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在路加福音是这样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这样，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安。那只有马可福音里面提到有文士在当中，马太、路加都没有提到。那你有留意的是文士当时他们做什么，而且这个场景是什么，文士和他们辩论，这个他们就是其余的门徒，就是在来辩论，辩论呢看似蛮正面的跟你来辩论，其实呢这个意思是争论，在好像是争吵一样不要忘记他们当时的场景是有一个小孩被鬼附，而且呢那个爸爸好像找不到帮助，很可怜，正在有一个家庭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竟然有一帮人在争论。他不是关心人，他不是在体贴这些受影响的人。刚才刘牧师牧导的时候都提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苦难在病痛当中，我们要纪念他。你不要在他面前说什么大道理，那人最需要的就是安慰，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关心。但是这一些文士好像看不见，他们最喜欢就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所以他们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冷血，而且 践踏在别人的痛苦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说实话，到了现在这样的人不少，在我们周边的出现的也有机会，甚至有时候我们是文士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自夸，你看他们，你看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在神面前反省，究竟我们会不会偶尔不自觉的底下就犯了这些的错误。好，当他们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啊，众人一看见耶稣来了，他们呢有一个括号这个字没翻出来，就是然后立刻他的视线从文士跟门徒的争辩当中一转到耶稣的身上，而且他们就立刻跑上去啊问他的安。当然了，他们看见他们呢就很高兴啊。然后呢，马可福音第九章啊那里说到了，就是问他们说，耶稣问他们，哎，你们跟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你们问在争吵什么？啊，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跪下啊，还有一个人就喊叫等等。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跑过来见耶稣的就是那个父亲。他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这个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那路加福音提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呢，说他是这个父亲的独生儿子，独生的儿子只有一个，所以当父亲的那个心你可以想象啊。那个还有这个儿子所犯的病，这里说是癫痫，我不知道你看过人犯癫痫病的没有，我看过。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在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总是犯了这个病啊。每一次呢他病啊发病的时候，在教会呢啊我们都很小心的处理啊，所以呢啊不能把手指头伸到他的口里面，他会把你的手指头咬断，所以呢我们都是把那个汤匙啊就是啊塞进他的嘴巴的里面啊，免得他就是咬把自己来伤害。还有马可福音说到啊，这个鬼是一个哑巴鬼。而且当耶稣吩咐这个鬼离开这个小孩的时候呢，说到这个鬼也是聋鬼，所以可以说这个孩子啊是又是聋的，听不见的，又是哑的，说不出来的。所以每一次跌在水里跌在火里的时候，他真的没有人看见他就肯定死掉了，他发不出声来。有一次我跟那个时候我的小女儿还小，跟他去一个亲人的那个家里面，他的家这个地方有一个游泳池啊，很小的，像我们这个常常去旅游的时候那个jacuzzi 啊那个是按摩池啊。突然间呢就是好像不见他啊，幸亏啊我岳父看见那个水当中有一些气包上来，他就知道在水里面，赶紧把他拉上来，太小了他不懂得喊救命啊。所以这个孩子跌在火里跌在水里，常常被这样的事情来影响他，病发的时候的确是很可怜。当耶稣听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哀求的时候，也听到哇，原来我所带出来的这一帮门徒竟然都不能医治他，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唉，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从耶稣所讲的话，你就发现他的确有一些的好像很沮丧，还有他有一些的失望，还有他心里面很焦急。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这里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连续说了两次，原因是因为他刚刚在前一章第十六章，他已经就是告诉他们，他将要去耶路撒冷受 长老祭司长的那个苦害，还有就是他要被杀，第三天复活。意思就是说他在地上的日子的确是很少，所以他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他说到这一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究竟是对谁说的呢？不要忘记在这里有几帮人，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一帮是众人，一帮是文士，一帮是门徒。他究竟指的是谁呢？什么叫不信？不信是在这里是专有所指的，这个不信的意思就是他看见也不相信，看见了也不相信。OK， 你还没有看见，你不信，这个是情有可原。但是这里是看见了，还是不相信，是亲眼看见吗？所以这个是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行了神迹奇事，又医病赶鬼都出现过了，他们都看见了，而且但是他们选择不相信，特别是文士。特别是文士这一帮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都不相信。还有悖谬，悖谬的意思就是背离，就是反对，他们反对耶稣所做的工作，反对耶稣这座殿下的工作所表明他的身份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不接受，他们看见也不相信，他们听到了都不愿意领受，他就是那一位文士，这个弥赛亚。所以这里说到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其实就是指着文士，主要是他们，当然其他的人有没有，当然有份。说到这个世代的时候，不是单单指着一个时间的空间，它是指着当时的人啊。这个世代是说到当时的人群，而且呢是以文士法利赛人呢为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身处的这个世代啊，是一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而且在圣经还有说到这个是邪恶淫乱的世代啊，等等弯曲的世代，这个是当时的事实。今天是不是一样呢？是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他们看见神迹也不相信的呢？有，他们病得很重，向神求啊，说神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相信你了。但是神真的医治他了，但是他并没有相信。所以在这一些的事情的当中，你就看见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眼看见他们都不相信，是瞎了眼了，心眼更是瞎的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所说到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的时候，实在是实在当时这个实际的情况。不要忘记文士跟门徒在之前在争辩争论的时候是什么事呢？就是说到你这一些的门徒为什么不能赶鬼啊？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文士没有可能不知道的，他为什么还在争论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啊。好了，有一番话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没有记的，只有这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没记，只有马可福音记载的，就是耶稣问这个父亲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病了多久了。这个父亲说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的了。然后呢当他说完之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一个22节呢，这个父亲就向耶稣发出一个请求。说什么呢？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说你若能，很可能这个人已经对耶稣的能力开始产生那个怀疑。因为为什么呢？看你的门徒他们都不能，你看你叫出来的门徒他们是这个样子，他们肯定对这个耶稣也有怀疑，是不是？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是开补习班的，你是老师，你是这个总老师，但是呢你的下面那些老师们呢原来都叫不出好的学生来，他们对你整个那个 补习班的那个信誉就打问号了。哎，是真的吗？你们真的可以吗？所以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啊，帮助我们吧。弟兄姐妹，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他既然就是怀疑了，为什么还来求他呢？这个父亲既然是怀疑了，他就还是来求。那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充满信心肯定信实得着就必得着的人，都是怀疑。主啊，你若能，主啊，你若能叫这个 COVID-19 明天就没有，就施展你的能力吧，对不对？主啊，你若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跟这个父亲都是一样，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其实他说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信不信的问题，是不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一番话啊，就是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是这样的，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这样。主耶稣跟他说：“你对我说，你若能啊，他的是反问这个父亲，你对我说，你若能啊，他不是对他说你若能，就是哎，你在怀疑我啊，你对我说你若能，然后就才告诉他，问题不是能与能不能的问题，是信不信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说回来，这个你若能信啊，你若能信啊，究竟信什么啊？你若能究竟信什么？这个信不是相信他能，因为你的相信不会改变他的能不能。 OK， 你信与不信都不会改变神的能力。这个信是信靠，信靠神是能，但是你信不信靠他，你依不依靠他，你依不依赖他，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好像举个例子，现在有什么事可以举例子啊？我们开的车现在就很少了，全都是就是 automatic 啊。以前有一种，现在都有很少，就是不是 automatic， 是那样自己，就是我不知道国语怎么叫这个 clutch 就是呢，你开动那个车，它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了 ，OK， 你可以呢搭这个油门，你就听见声音，马力十足了，为什么还不能往前？原因就是这个 clutch 还没有跟这个 engine 挂钩，是不是？神的能永远没问题，神能，但是我们这个信靠的 clutch 国语叫什么啊？离合器，哇，太文雅就是跟它一挂钩，你就发现哇，真的往前冲了，你的车就好像那个虎虎生威一样往前冲了，好像老虎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信是信靠，不是信心的问题而已，不是单单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你乃是就是你的信靠的问题。只要你信神能，你知道吗？只要你信神能，你信靠神的能力，原来大山都可以挪开。所以主耶稣才说，你就是向这个山说挪开，等一下会说啊，它就可挪开。所以在乎是你信不信靠那一位有能力的神啊，这个是最重要。在圣经里面，我们曾经发现有一些人，他们运用这一种的信靠的能力，的确是做了一番很大的事情。在旧约的有一个人叫加勒，我们相信都明白他，对不对？加勒跟约书亚是当时十二个探子摩西派去打听这个迦南美地的啊，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就是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他们两个探子能够进到迦南地。当时迦南就是在探完之后，他就看到 很多的东西，所有的探子都看见 OK， 但是十个探子只是看见这个大山，就是这一些高大的那一些敌人，他看他们，他们是像巨人，他们好像是蚂蚱一样，所以十个探子都说不要上去，不要上去，肯定给他们吃掉。唯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说我们就立刻上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就是我们的，我们立刻上去要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他说我们足能得胜，民数记13章30节原话是这样说，我们足能得胜。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他们当时的人数吗？200万吗？他靠的是什么？他们全没有作战的经验，也没有很厉害的武器身材也比不上那些巨人，他凭什么？你就可以想象他信靠什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呢但以理他本身已经非常厉害了，对不对？他信靠那一位能拯救他的，尽管被丢进这个狮子坑，他完全都不惧怕，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能，那是因为他信靠。还有他三个朋友更不用说了，那三个朋友说的话令到你真的是非常的惭愧他说我相信神能救我们，他是补上一句尽管不意思就是尽管神不拯救不拯救，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放弃。那类似这一些的人物，我们呢真的看得很多。如果你想看多一点，你就回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那些信心的英雄榜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有信心。我再说，他们的信心就是信靠那一位能够拯救他们的那一位。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它就是来分别清楚。好了，当耶稣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就是我信，你就知道他的信是我信靠，我愿意信靠你，但是我这个信靠真的不足求你帮助。我的信心跟你的能力是几乎是没有关系的，你还是那么有能力，但是我这一个离合器就是好像出了问题，就是永远都是就是好像接不上来，求主帮助。当耶稣答应他医治他的儿子之后，门徒就悄悄的跟耶稣进了屋里面，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说的是奇怪，这就是他们也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曾经试过我们曾经把鬼赶出来鬼也怕了我们是不是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六章都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就是差派十个门徒出去吗？给他们权柄赶鬼吗？医病吗？对不对？都有而且他们真的赶真的医了，然后回来而且呢就是很开心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使徒呢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很开心的，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很高兴真的可以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不灵光？为什么这一次不灵光？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一个，不是没有经验，是曾经出现过，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有时候很高昂，对主很有信心，主说什么我们都愿意甚至你愿意把全人奉献给神甚至你还没有的东西都可以奉献给神我以前都是这样就是去到上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呢跪在那个河边跟几个弟兄就是身上有雨水，也脸上有泪水就是这样哭着，就是跪在那里奉献什么呢？奉献自己给神卖了自己，神 把全人奉献，甚至把这个老婆跟儿女都卖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朋友，先抵押啊，都卖给他了啊，女朋友也没有，更何况讲这个儿女，都卖给他了，于是就是什么都给你了。因着神感动，神的爱，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当真的有老婆的时候，有儿女的时候，好像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有经验。我们也需要问，究竟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呢？耶稣直接告诉他们了，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刚才是那一帮人是有不信的 ，OK 还有就是那一些人，但是说到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人是小信的。耶稣说他们小信，信心小，不是第一次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在海面上，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是不是？”还有马太福音十四章，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彼得看见也很开心，说：“我也愿意。”谁知道他一踏进去。或许他走了一两步之后呢，眼睛看海浪没有看准，结果丢下去。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然后呢，耶稣把他抓回来上船之后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呢？”等等所以这个信心小，似乎是门徒的，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现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没灾没病的时候，我们说相信神是医治者很容易的，但我们没有一无所缺的时候，不缺吃的，不缺穿的，那我们说神啊，你是我们的供应者是很容易的。当事情逆转，那我们真的相信吗？那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信心小，是不是小信的人。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继续说了，他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不知道你们有留意，耶稣斥责他们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来，原因就是因为信心小，但是他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就可以挪开。我们都知道这个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既然说我们的信心是小，那如果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还是小啊，为什么小的信心像芥菜种就可以把大山挪开呢？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点不是说大跟小，不是说大跟小，他说是像一粒芥菜种。你知道芥菜种的特性不单单是大小的问题，它的特性是在它能生长，这个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它能生长还是最重要 ，OK， 所以他的信心起初信耶稣的时候好像很小，是没问题的。但是经过五年，如果那个信心还是那么小，我再说这个信心是指着我们信靠神的那个心还是那么小的话，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像一个小孩生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很容易理解的，你也抱不得，你也不希望他什么都懂，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过了五年十年之后，他的情况没变，你就发现有问题了。小朋友刚刚出来的时候不能说话，只是咿呀啊咿呀没问题，但是到了几岁五岁还是咿呀啊，那你就担心了。像我女儿，她的儿子一岁半，他说为什么他还没有说话，我说不担心，他起码都跟你吵架了， 他已经可以大声跟你说，你就不用担心。信心信靠神的心是必须要生增长的。OK， 所以他说你如果你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一样不断的成长，你就可以对这座山说挪开就可以挪开。不但如此，这个信心怎么可以增长？在这里都说了，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信心增长，你有两件事你不能一定不能不做的， OK， 就是祷告跟进食。祷告我们都明白，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嘛，对不对？当然了，这个是最基本，但是呢祷告也不能常常只是你说没神说。所以呢祷告要学习啊，不是带着嘴巴来祷告，而是带着什么呢？带着你的眼睛来祷告，带着你的耳朵来祷告啊，甚至你不能就是只是坐在那里祷告，躺在那里祷告，你必须要坐在这里，甚至翻开圣经来祷告，可能一面读圣经一面来祷告，一面来祷告一面来读圣经啊，说不定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要带有耳朵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呢必须在这一方面呢有操练，而且这个祷告也不一定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查经班啊。那在别人讲的时候呢，可能神借着别的弟兄姐妹来讲，就是你来听，神就跟你说话了啊。你在心里面在祷告，主啊，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句的呢？今天早上来之前在教会的主日学，我非常感恩弟兄姐妹他们上主日学越来越喜欢，越来越高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是只是听牧师讲，乃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而且他们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深度。我有时候称赞他们，不是谦虚哦，这个也是事实。我说有时候你们看到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看，原来圣经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我就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原来会带给我们有这样的帮助的。不是只是牧师帮助他们，原来他们也可以帮助牧师的，当然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喜欢查，而且越查越深入啊，越查越跟生命有关系，越查越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所以在这里说到祷告，我们知道进食呢是什么一回事呢？进食啊，不是为着就是身材好一点，就是不吃饭啊，也不是啊，怎么说呢？为着健康吃小一顿啊。刚刚刘牧师还称赞我，哎，牧师你瘦了。我说啊，有可能我最近啊实行这个168，你知道什么168哦？吃了一顿之后呢，16个小时不吃，然后剩下的8个小时任吃，你就可以呢啊达到那个减肥的那个果效。但是好像我老婆跟我说都没有什么变啊，所以现在要加盐一点，可能呢八也不能乱吃了。无论如何，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到吃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说到就是把一些合理的事情放下。进食，食是合理的，是人生必须的，对不对啊？虽然主耶稣说过，人活着不是什么。不是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对不对？如果你说对呢，就肯定你是没有读这段圣经，是错的啊。主耶稣说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不要漏的这两个字啊，要不然的话呢我就死掉了，对不对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说也要靠食物，但是不是单单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祷告进食就是说到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留意随时候命，还有就是一个放下合理的事情，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放下合理的事情。什么是合理的呢？那你回去好好的揣摩啊。这个也是跟耶稣前一阵日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啊，第一次说到做门徒的条件，就是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是不是？这个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就是一个把合理的事情放下， 啊，这个就是叫信心能够成长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弟兄姐妹，我再说了，这里说到这个信心小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还有这个信心不是是你信他能不能的问题，因为你的信心不会影响到神的能力，但是你的信靠，你有没有跟这个大能的神就是接上，有没有靠着信靠信赖来跟他挂钩，如果你这样挂钩的话，你就会有信心的成长，你的信靠的心会一天一天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山上经历很好，但是一下到山，他们就面对真实的自己，原来他们虽然曾经有赶鬼医病的经验，但是你不能永远停留在信仰的初阶，你必须要继续的往前。所以这个信仰，这个信心，这个信靠必须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不是说我曾经读过圣经了，我曾经，你说曾经的意思就是现在没有了。有没有祷告啊？我曾经祷告了。你有没有奉献呢？我曾经奉献了，像牧师说在河边流泪奉献，我都曾经试过了。那个是40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呢？现在如何？现在为什么砍不出鬼来？为什么小小的毛病啊，就已经弄得你就是好像整个人垮了？有些人可能哭着来，为什么家里的小鬼我都管不住呢？啊，他一发脾气，我就连聚会读经祷告都不要了，我就为要讨他讨他一笑啊，什么都可以不要，是不是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信靠的心没有增长。你愿意做一个只是没有增长的信靠神的基督徒吗？甚至弟兄姐妹，我不得不担心，如果你说我曾经信，现在我不成长没问题，这个不是没有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我曾经侍奉，现在我不侍奉了，没问题，不行。我曾经读圣经，现在不读了，没问题。我曾经这样的来侍奉，我现在不侍奉，没问题。弟兄姐妹，是有问题，因为你那个是不是动态的信仰，是静态，静态到一个地步，有可能根本是没有动过，有可能。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其实是自己想象的信心，不是神所给的因信称义的信心。因着信靠能够称义，你有没有继续的依靠他呢？所以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好好的反省。这个疫情我告诉你很快的过去的了，相信我，很快，快到什么时候？过了之后你就知道多快， OK？ 但是过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准备，做一个恢复我们这个动态的信心，要不断的来使它等，就是来就是有动力在里头。当有一天神来呼召的时候，哎，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我们一起要去这个那个，你要怎么样？你凭什么去？必须心里面有一个动态的信心，动态的能力，让我们用这个心来迎接这一新的一年。愿这个虎年让我们的信心也成为好像老虎一样，充满这个老虎的动力。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一位大能的神，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大能的神，你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者，完全没有问题。就算有人不相信，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主啊，我们这一些信神的人，我们信靠你，究竟是有多的成长？是信心小的，是没有信心成长的人呢，还是信心成长的很小？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成长跟我们信主的年日成正比。主啊，我们信了十年，我们应该有十年的成长；我们信了20年、30年，应该有10年、20年、30年的成长。不要让我们被魔鬼来欺骗了，以为读不读圣经、侍不侍奉没问题，反正这些有人负责。主啊，这些都显示我们的信心 究竟是成长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让我们趁着还有年日，接受你的话的提醒，不要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看到耶稣的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实行祷告进食，使得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